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主持人申华。这次节目的开始，首先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星期二，韩国渡轮上星期帆沉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100人，潜水员仍在继续从轮渡当中打捞尸体，但是随着水流状况的好转，预计打捞尸体的速度将会加快。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日本媒体有相关的分析，安倍内阁希望奥巴马访日将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关系。另外，韩国军方警告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我们有相关的报道。在另外一方面，最新的民调显示，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并不想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当地的讲俄语的居民呢，同时也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有两则新闻。星期二，韩国渡轮上星期帆沉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人，潜水员仍在继续从轮渡当中打捞尸体。岁月号轮渡上星期三帆沉以后，200多人困在船里，估计他们都已经死亡。星期二清晨，潜水员又从这艘6800吨渡轮当中打捞出了17具尸体。不过随着水流状况的好转，预计打捞尸体的速度将会加快。韩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说，湍急的海流妨碍了打捞遇难者尸体的行动，预计星期二海水会比较平静。估计呢，这次事故造成大约300多人死亡，这将是韩国20多年来最严重的渡轮事故。在另外一方面，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在内的地区海军论坛成员国就制定避免海上事故以及误解的规则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年会上，所有21个成员国达成了有关的协议。此次会议于星期二在中国的东部港口城市青岛召开。这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制定了军舰形成对抗局面时候的行为规则。这项协议还包括了旨在扩大地区海军合作的措施。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表示，他希望此次会议将有助于缓解亚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天的会议的重点是合作问题，但是中国与其邻国的军事摩擦使得会议的程序变得复杂化。中国拒绝邀请日本参加会议期间举行的多国海军演习，而日本代表则表示不准备在会议期间与中国代表进行单独的会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3号将开始对4个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日本是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奥巴马总统的这次访问是在日本认为美国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态度有所改变并由此感到不安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关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访问是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挑战的一次机会之窗。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访问日本期间，奥巴马总统除了参加安倍首相的私人晚宴并举行双边会谈以外，还将出席日本天皇为他举行的国宴。有分析认为，日本给予奥巴马的高规格接待并不是两国友谊与团结的证明，而是日本对美日关系以及奥巴马本人所感到的不安的反应。安倍首相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不仅惹恼了韩国与中国，而且也使美国感到失望。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友因为历史问题而不和， 也使美国大伤脑筋。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美日双方应该向前看，利用奥巴马这次访问日本的机会，探讨双方希望发展什么样的长远关系。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深呼吸一口气，放慢步伐，一起坐下来，搞清楚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认为，目前加强美日同盟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确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更是使美日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机会之窗。
这个机会之窗指的是安倍出任首相后，日本政坛出现了少有的稳定，而且他在上台后仍然享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在日本都是非常不寻常的。薛瑞福认为，除了日本的国内因素以外，奥巴马政府宣称是日本成为其亚洲再平衡策略的基石，哪怕只是口头上这么说，也是加强美日关系的一个契机。与此同时，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势作为，以及乌克兰危机，也使美国意识到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同盟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达成协议。薛瑞福认为，如果美日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整个贸易协定就会散架。他说，奥巴马需要利用这次访问对日本表明，他将如何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向前发展。除了加强美日同盟的各个方面以外，日本还希望美国对中国在主权争端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做出明确表态。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由于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通过武力恐吓或是威胁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对中国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做法提出质疑。
当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希望听到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原则的实质性演讲。我们希望他谈论，也许在同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的共同努力之下，他想要维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不能允许单方面行动或者动用武力。
分析人士指出，除了有机会加强双边同盟关系以外，奥巴马对日本的访问也面临一些地雷，包括如何提起日本的历史问题，以及如何谈论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日本媒体分析，安倍内阁希望奥巴马访日将能够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预定本周三起作为国宾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后18年以来日本首次以国宾礼遇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日日程也从原来的2天增至3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分析，日本政府提升接待规格的目的是希望借此之机改善去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美国表明不满的日美关系。日本媒体普遍关注奥巴马此行访日期间就中日岛屿争端如何表态。日本经济新闻周日发表评论指出，安倍内阁希望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制衡中国的军事力增强。预计奥巴马将在首脑会谈上重申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美国对日防卫义务，但是回避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提及这一问题。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引述日美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希望在日美首脑会谈上一致提出不允许凭借实力改变现状，以表明日美共同应对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并且为将此内容写入联合声明继续与美国协调意见。日本为了强化对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在内的西南海域警戒监视体制，周日在日本冲绳县那霸航空自卫队基地正式成立了一支由4架预警机组成的新部队。预警机拥有在空中进行大规模监视能力， 可以弥补地面雷达对尖阁列岛控制不足之缺。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在新部队成立仪式上暗批中国说，依据独自的主张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仍在继续，目前处于可能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境地。另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周日称，自3月22号起，连续29天在尖阁列岛附近海域航行的3艘中国海监船，一天前相继离开了这一海域。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奥巴马总统即将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前夕，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强调，加强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不仅不会损害，反而能够改善美中关系。他还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加坚定的立场，以便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得到损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一篇报道。
洛德说，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除了要证明美国对亚洲的承诺，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向美国的盟友证明其承诺的坚定。对于有评论认为加强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会恶化美中关系，洛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
这并不必然会挑衅中国。相反，如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相对于显示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样反而能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洛德认为，为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奥巴马此行的关键是弥合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分歧。
我认为总统如果能减缓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他就能成功地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美国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与韩国不仅有领土争端，而且还存在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民族情绪的对立。洛德认为，如果奥巴马此行能达成这一目标，这实际上向中国送出了一个信号。他说，
不挑衅，我们是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摇摆不定，中国就有可能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计划。虽然奥巴马此行不去中国，但是其成功对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洛德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信誉。
奥巴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如果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是犹豫不决，显出软弱，就会使美国的盟友紧张，并诱使中国继续坚持其破坏稳定的目标。
洛德是1970年代美中重建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也就是23号，将启程开始他的东亚四国之旅。在首站日本，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谈判备受瞩目。有美国学者指出，奥巴马在东京是否为陷入僵局的美日 TPP 谈判注入活力，将是衡量他此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美日 TPP 谈判人员上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是在牛肉、猪肉和汽车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仍然无法取得共识。就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启程前往日本之际，美国舆论普遍调低了对两国 TPP 谈判前景的预期。 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星期一则表示，奥巴马星期三抵达日本以后将能够有可能为陷入僵局的谈判注入活力。他说，虽然这是 TPP 谈判的美日双边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对于全面启动 TPP 进程至关重要。过去几个星期呢，双方谈判的团队已经在华盛顿和东京进行了多次工作级别的会谈。在另外一方面，韩国军方警告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金敏世说，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金敏世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首尔目前正在密切监视丰西里核试验场，并且成立了一支特别的工作小组。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在2006年、2009年以及2013年进行了核试验。平壤上个月警告说，朝鲜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新型的核试验，但是并未加以说明。据信，朝鲜正在研制将由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但是远没有完成。一些分析人士预计，朝鲜可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访问首尔期间进行挑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开始访问亚洲之际，该区域内国家对北京领土雄心的担心不断的在增加。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战略人士可能将克里米亚作为中国处理与邻国领土纠纷的一种模式，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担心。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一篇报道。
乌克兰可能距离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全球经济一个主要推动力，距离甚远。但是美国官员显然没有忘记乌克兰问题。上个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在印尼举行的一个安全会议上，谈到了该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应该共同努力，以避免在太平洋地区出现和克里米亚类似的局面。四月上旬，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罗素告诉国会议员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应该对中国每一位可能考虑将克里米亚作为一种模式的人产生寒蝉效应。罗素还表示，那些制裁措施对中国产生了压力，中国必须表现出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纠纷。过去两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中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中国派出海警船和无人机宣示其领土主张。去年年底，中国单方面宣布划定防空识别区，并把有争议的岛屿纳入其中。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静文指出，北京显然有意试图改变现状，但是他认为中国在亚洲的领土纠纷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有很大差别。他说
For one thing, Japan is a US ally. There is a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which compels.
首先，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这会促使美国进行干预，这一点中国是知道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中国发出了好几个非常清楚的信号，美国将会介入发生在尖阁诸岛周围任何的军事冲突。
高静文说，现在还很难预测中国最终是否会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中得到启发。在围绕东中国海那些无人居住岛屿的纷争中，北京的选择非常有限。那些岛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目前日本控制着那些岛屿，一些中国保钓活动人士过去试图登岛的努力没有能够持续很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涛教授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支持一些渔民或者是其他人采取行动，在一段时间内登岛并宣称拥有主权，那将适得其反。
Everybody knows that it cannot sustain any long term, you know.
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岛屿无法让人类长期在岛上生活。如果你那么做，很明显，那会是中国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将会招致国际舆论的批评和谴责。
美国表示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纠纷中选边站，但是华盛顿通过增加外交、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以重新平衡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策略，已经在中国引发关注。一些北京人士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看作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华盛顿鼓励其亚太盟国的做法是为了挑起紧张气氛。就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开始其亚洲之行的前几天，日本宣布将扩大其军力范围，在东中国海的那些有争议岛屿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部署军力和雷达。中国表示正在寻求和平解决该区域内的领土争端。中国指责日本大肆渲染地区威胁，以便为其军事扩张寻找理由。日本将是奥巴马总统亚洲四国之行的首站，其他三个国家还包括韩国以及另外两个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领海争端的国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涛教授表示，北京将密切观察奥巴马总统如何让地区盟友打消疑虑，是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促进地区稳定，还是会利用对中国的负面认识。
I would hope that he would do something to assuage China's suspicion.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用一些实际行动打消北京的疑虑，表示他确实不是来遏制中国的。
谢涛表示，其中一项关键的测试是奥巴马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这是将近50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马来西亚，而且是在吉隆坡和北京的关系因马航失联客机事件而极度紧张的时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目前正在基辅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领导人说，美国将与他们一道面对令人屈辱的威胁。拜登目前正在基辅访问，他将会见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和临时总理亚采纽克。目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拜登副总统说，新乌克兰政府有机会实现国家的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乌克兰必须努力遏制腐败的毒瘤。拜登还同时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乌克兰实现能源独立，而不必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在另外一方面，最新的民调显示，讲俄罗语的居民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并不想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当地讲俄语的居民同样的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与此同时呢，同西部和中部地区不同，乌克兰的东南部地区的民众不太感兴趣融入欧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刚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70%的人反对当地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支持加入俄罗斯的人占大约15%，而74%的人主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各自是独立国家，但是两国应该友好开放边界，不应该有签证。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局势最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地分离势力除了经常举行要求公投和加入俄罗斯的集会之外，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两个州，已经有10多个政府大楼和警察局被亲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占领。但即使在这两个俄语居民较为集中的州，也有大约52%的人反对加入俄罗斯。民调显示，俄罗斯对东南部地区居民的吸引力是经济和政权稳定，以及较高的工资和退休金。俄罗斯继续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集结重兵，许多人担心在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同样将以保护俄语居民利益为借口入侵乌克兰的东南部。社会民调显示，71%以上的人认为说俄语的居民的利益并未受到侵害。与此同时，64%的人反对乌克兰实行联邦制，但许多人主张基辅中央政府应该下放权力，让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2月被民众赶下台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虽然来自东部地区，但是在当地已经丧失了民心。东南部地区的居民中有将近 70% 的人不认为亚努科维奇是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去年年底改变承诺，拒绝同欧盟签订有关协议，导致了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东南部地区的居民对前途并不乐观，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乌克兰会爆发内战，有16%的人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这次社会民调还显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多数居民呼吁乌克兰靠近西方的情况不同，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仅有将近1/4的人主张乌克兰应该加入欧盟，而将近一半的人支持乌克兰加入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关税联盟。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主张加入关税联盟的人更多，分别为72%和64%。分析人士说，这项民调显示，东南部地区的俄语系居民仍然愿意留在乌克兰，而基辅临时政府必须应该倾听他们的呼声，知道他们的顾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来自顿涅茨克的康察基娜说，东部的许多居民主张乌克兰统一，他们非常反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属，当地的工业企业也同俄罗斯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因此人们担心乌克兰融入欧洲同俄罗斯交恶会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康察金娜说，我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的许多亲属都是乌克兰人，我受乌克兰的文化影响长大，我热爱这个文化，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同那里的不少人一样，都觉得必须要捍卫乌克兰的统一和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确是兄弟民族。乌克兰政论人士基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东部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的自我定位问题。他呼吁乌克兰临时政府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他说，我总是对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讲，不要太急于加入欧洲。如果乌克兰国内有一部分人，哪怕是20%，或是30%，或是50%的人没有准备好加入欧洲，无论这些人是因为受俄罗斯的宣传，或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持这种观点，那就应该听取这部分人的呼声。乌克兰目前更需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和走出危机，应该发展经济，建设公民社会和民主机制，而欧洲可以等待我们，更何况欧洲现在也没有准备好接纳我们。基谢利斯说，如果俄罗斯不干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会逐渐平静下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另外一篇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呢，乌克兰东部的数十座政府大楼依然被控制在亲俄罗斯抗议者的手中，他们要求针对自治进行全民公投。顿涅茨克州长就是其中一位被逼出政府大楼的官员，他在顿涅茨克市的临时办公室里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维尔的采访。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里曾经是谢尔盖·塔鲁塔作为顿涅茨克州长的办公室，两个星期前被亲俄罗斯抗议者占领，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现在塔鲁塔试图在顿涅茨克附近的酒店继续工作。在与美国之音的访谈中，他将这些抗议活动归咎于俄罗斯。
最震惊我的是，那些拿起武器的人是来自俄罗斯的枪手，他们甚至懒得掩盖一下这个事实。
莫斯科否认俄罗斯特工参与其中，抗议者设置路障的地方有许多妇女、工人甚至孩子。塔罗塔承认，他们很多人的担忧是合理的。
已经发生和正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冒犯了顿涅茨克人，上到前总统，下到各个部长，这个政府里供职的人都来自顿涅茨克。对于他们来说，抗争就是理，就是跟他们对着干。
乌克兰军方已经开始针对抗议者实施所谓的反恐行动。谢尔盖·塔鲁塔表示，这次行动是很微妙的。
当然，军队的坦克不应该接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应该跟他们交流，但是他们也需要愿意参与到对话中来，因为如果他们不想对话，就意味着这些人在做不同的努力。
这位身价约20亿美元的钢铁巨头，3月份被基辅新政权任命为州长。在这样一个依赖于重工业和采矿业的地方，塔鲁塔是当地一个工业贸易协会的会长，他拥有顿涅茨克一家足球俱乐部。他说，他了解他的人民，大部分人并不希望顿涅茨克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希望顿涅茨克人的生活更好，我们在努力和他们进行对话，并在这个酒店会面，来规劝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也希望针对我们领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沟通，但是这不包括国家统一性的问题。
他坚持说，必须要用武力解决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的武装分裂分子。
当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自己的军事力量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展示了极大的忍耐力，避免更大的混乱。
在酒店房间继续治理顿涅茨克的塔鲁塔州长，面临着避免乌克兰分裂的挑战。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努力夺回他充满俄罗斯意味的办公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篇有关中国的报道。设在香港的境外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4月17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引起外界广泛的关注。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宋林贪腐案的背后涉嫌牵涉到前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有5家上市公司的华润集团，自去年3月以来，就因收购山西金业集团煤矿资产过程中，其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渎职，造成50亿国有资产流失一事，相继被中国大陆2名记者披露、状告、实名举报。据报道，2009年，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电力进入山西，与山西煤矿大王连胜集团董事局主席邢立斌合作，创办了山西华润连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邢立斌持有42%的股份。2010年2月，华润电力、华润连胜又与前山西首富、曾遭通缉的煤炭大王张新民签约，以120亿的高价收购张新民名下的金业集团的煤矿资产。据苹果日报报道，山西大同矿务局原准备用70亿收购此资产，但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长子贺锦涛打电话给大同矿务局领导，喝退大同矿务局的竞争，而多出来的50亿被转到北京一家外资背景的投资公司账上，该公司与贺锦涛的私募基金关系密切。明报也报道说，正是这一收购案让外界质疑宋林渎职，即导致约50亿国有资产流失。而宋林之所以敢以如此高价收购张新民旗下煤矿，背后是得到一位贺姓商人，也就是贺国强的长子贺锦涛的支持。今年3月12日，宋林的生意盟友连胜集团主席邢立斌在太原被警方拘捕调查。曾举报过煤炭大王张新民和华润集团宋林的山西揭黑记者李建军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贺锦涛直接卷入山西金业煤矿烂资产的收购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煤炭大王张新民背后的太子党是贺锦涛。他说，
那会儿我举报张新民的时候，山西那会儿就想查他，这个时候呢，贺锦涛就去趟山西，山西长治五乡县不是有个八路军总部吗，就职借口就是公司旅游去，全程是张新民陪同，这样就给他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这是我的人，别乱搞他。这在当时就把山西的地方官都吓坏了， 本来他们想调查张新民的，一看贺国强的儿子公开的来了，和张新民在一起，大家都不敢动他了。
有报道说，几次因其他案件被公安部门调查但都无下文的张新民，今年3月16日又被相关部门约谈，而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公布宋林接受调查，事件是否会牵涉到张新民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2010年国家审计署已经掌握华润收购煤炭弊案证据，但被某高层强行压下。2011年中央高层曾批示查处，调查也发现不少问题，但是此事却在18大前被人为制止。外界普遍相信，能够有如此权力制止调查的，只能是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另外，中国官媒光明网4月18日发表《谁是严查华润董事长宋林的阻力》的评论员文章，质问宋林去年受到公开举报后，高层领导既已批示严查，但据说遇到阻力，被顶了近一年。在此，人们不禁要问：谁顶了高层领导的批示近一年？谁是严查宋林的阻力？比新华社记者王文志更早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原山西晚报记者李建军表示，贺国强的大儿子贺锦涛在华润集团山西煤矿收购中肯定起了某些作用，但是利益输送是如何进行，外界无法得知。不过此次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贪腐案背后涉嫌涉案的，应该有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三江教堂即2个多星期前数千信徒昼夜守护教堂阻止政府强拆之后，4月21日下午开始再有近1000名教友彻夜守护，抵制政府强拆十字架和教堂。到星期2中午，教堂内外已经聚集了几千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星期1上午开始，温州网友陆续发出微博消息称，温州三江教堂面临政府强拆，邀请各国记者、传媒工作者前往采访，并号召各地教徒前往守护。据三江教会教友介绍，当地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防暴警察和保安，上百辆警车，下午开始封锁教堂周围的道路，现场有消防车、抓人用的大巴以及大型起重车辆。教友表示，各地教徒在得知消息后陆续前往三江教堂聚集，到晚上已达上千人，至22日中午多达2000名教徒涌至教堂守护，到下午截稿时，最多时教堂内外有4000人左右，而政府人员也没有具体采取强拆行动。整夜在三江教堂守护的金弟兄星期2上午向美国之音表示，当晚教堂内有约400-500人唱圣歌祷告，还有人哭泣，而在教堂外面则有大约600-700名信徒穿雨衣或打雨伞在雨中祷告唱圣歌。他表示，他们属于官方认可的三自爱教会，对于政府强行要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感到非常不解，但他们会坚决捍卫教堂和十字架。他说，
我们现在就是一定不管如何我们都要保护教堂和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底线，也是一种信仰的象征。
今年4月3日至4日，曾有3000教徒赶往三江教堂抵制强拆，迫使当地政府暂时搁置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据报道，完工时间不是很长的新的三江教堂被指是违章建筑，根据浙江省委有关领导的指示面临强拆。在引发数千信徒自发聚集保卫教堂后，浙江宗教委方面与教会达成协议，释放早前遭拘捕的教堂负责人，但要求必须将除主堂外的2栋副楼由7层拆到剩下4层。 不过，据三江教会人员讲述，这次政府再来强拆是要拆除主堂，但也有教友表示不清楚政府到底是要拆除教堂哪部分建筑。记者星期二中午打电话给浙江省政府新闻办询问有关三江教堂的事宜，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太清楚地方上的事情，要求记者联系当地。记者联系温州市委值班室，接电话的男子表示有关三江教堂凡是违章的都要拆除，但是不愿说明三江教堂主堂是否属于违章。有报道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年初到省内各地考察，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教堂，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很不高兴。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省各地教堂的十字架都要拆下来。所以自春节以来，浙江许多地方教堂的十字架陆续都被政府拆除，而曾在永嘉县被列为模范型大教堂的三江教堂也被永嘉县官员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顶层的建筑。在三江教堂强拆事件发生后，温州基督徒4月8日发布关于政府强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联合声明，对温州下属的永嘉、乐清、瑞安等地基督教会陆续收到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通知，引发政府和教徒关系紧张表示担忧，呼吁政府停止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行动，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该声明获得全球华人教会和信徒的响应，当天公布的首批签署人就达千人。三江教会的文弟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政府的行动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破坏中央政府有关宗教自由的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希望各界关注。他说，
政府拆十字架、拆教堂这种行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个没有中央政府的文件啊，也没有浙江省的文件，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凭着一句话来拆，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样做呢，我们是坚决维护我们教会合法权益，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出一些不文明的一些举动。
4月22日，温州基督徒发出一份紧急护教的呼吁书，指出三江教会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呼吁各地教会成员前往三江支援，守护教产，捍卫信仰自由。呼吁书还说明需要随身携带的物品、教友自我和相互保护的方法，以及遭到特警镇压和被抓后的非暴力应对方法等事项。北京家庭教会的刘凤刚牧师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十字架是信徒敬仰的拯救心灵的象征，浙江政府的行为是对所有教会信徒的亵渎，是在毫无道理的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愚蠢的行为。他说，
你把这标志给拆掉了，对广大的信教群众的是一种伤害，政府这么做法是不明智的。现在这社会提倡正能量，现在他们在打压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适得其反，使得社会啊出现这么多问题啊，民族还有社会问题呀、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呀、都是来靠教会弟兄姐妹付出这个爱来平和的。他把教会这个真正的正能量要打下去的话，那社会要提倡什么了？现在，
另外，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表示，政府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主要是对基督教信徒不断增加感到不安，只会令受政府控制的三江教会的信徒看清政府的真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最近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消息不断呢见于中国海内外的媒体，在美国的学者和专家当中，悲观者警告说这是风险，乐观者强调这是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安德森管理学院上周末举行主题围绕美中投资的商业论坛，其中一个单元是由洛杉矶加大的经济学家余伟雄和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峰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与风险及其交流，两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观点非常相左。余伟雄对中国房地产的前途悲观，他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迹象在2010年和2011年已经出现，但中国政府强力释放贷款和基础建设等刺激措施来支撑，他认为泡沫最终会破灭，越撑越大，损害反会越多。余伟雄认为泡沫化的因素不止一个，他指出城镇化是好事，但推动的速度有问题。他表示，
但是你做得太快太急，就会发生这种所谓的就是供需失衡的现象。那个房屋的 supply 已经是远远超出这个需求太多了。
余伟雄指出，太多人在玩投机买房卖房赚取差额的手法。他认为，今年年初市场已经到了调整的转折点，这样的逆转一旦发生就很难挽回。他说，
大家看到房价已经开始在跌了，那些投资者就不会买，他说既然跌了，那可能还会再更跌更多，那我就在等，那越等那需求越少，那这个房价就会越跌越多。
余伟雄因此指出，
投资者一定对这个房地产要非常的小心，很多已经很有名的这个房地产投资的西方的香港都已经撤出了，那现在还有人在怀抱期待，那我觉得就是风险太大太大太危险了。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峰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一线城市并没有看到泡沫现象。陈兆峰说，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一二线城市的话，特别是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样的城市，其实它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趋势啊还是在稳中有升的啊，因为随着这些城市呢，更多的人涌到这些城市，寻求这些大城市的这个机会啊，而且呢，每年北京、上海本身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大学的毕业生啊，很多也都毕业之后都想留在这个大城市工作，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刚性需求啊，在这边在这个一线城市里面。
陈兆峰表示，在二线城市，比如说杭州的偏远地区，曾经有一两个楼盘降价，这是开发商回笼资金，是个案为主。陈兆峰说，
确实现在某一些三四线的城市啊，有供过于求的这种现况出现啊，那特别是有一些三四线的话，可能曾经啊有一些开发商积极的拿地，然后也不顾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就盖了之后，然后再来卖房产，卖不出，开发商他要尽快的，就是说回笼他的资金，所以他要降价去求售，所以就会造成让人家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啊，好像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正在走低。
陈兆峰指出，他对中国的房屋建筑和房产的行业并没有像外面报道的那么悲观。他表示，
其实还是稳中有升啊，危中有机啊，当然有某一些项目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整体上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是一个泡沫破化的一个现象。
余伟雄则认为很难避免，不过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速度有快有慢。他指出，
最怕就是说整个房价出现大规模同时性的一个急速的下跌，那个就是会比较担心的。那当然中国政府会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比较看到的是比较可能是像那种日本形态，就是慢慢的 deflating， 就是说房价慢慢的消。
陈兆峰认为，如果将来有泡沫过大的话，中国政府有控制泡沫的条件，特别在一线城市，他认为西方的分析师往往看不到中国的特点。陈兆峰表示，
比如说他的这个政策导向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大，所以可以让整个国家各个地区来互相平衡，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存款保证金 是高过世界平均的。
余伟雄认为，一些中国的投资者可能已经不看好中国的房价，在套现之后来到美国投资。他指出，美国的房市虽然过去两年已逐渐复苏，但距离2006年的巅峰还有一段距离，是长线和短线投资的很好的切入点，不但可以分散风险，也是逢低买进的时点。陈兆峰则认为，中国的投资者来美国投资还有其他的原因。他说，
他们受限于这个限购令，只能买两套。那在这个之上的话，可能他如果要找其他投资的机会，就要往外。
中国的一些富裕家庭对空气污染和教育问题也有看法。陈兆峰表示，
有一些想移民啊，想给下一代更好的一个发展啊、教育的一个环境啊、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开始有一些就是说来海外投资房地产，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啊读书的需要，或者将来投资啊移民的这个需要。
陈兆峰指出，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元化的投资，在中国投资后在海外也投，趁着美国房产复苏的时候进场。但他估计这个热潮在降温，因为扣除税费、杂费和维护费，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报酬率还是单位数的，还不如选择亚洲的一些资产。陈兆峰说，
所以整体上中国的整个房地产的这个行业的话，五年之内应该还是比较平稳当然有波动但是我觉得整体上应该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风险。
他认为，中国的土地户籍改革和二孩政策可释放红利，维持经济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篇有关日本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奉献了祭奠品给东京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被处决的战犯在内的亡灵。长期以来，靖国神社是日本与邻国中国和韩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安倍晋三献给靖国神社的祭品，纪念4月21号到23号的春季节日，这是靖国神社的一项重要年度活动。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
我了解这个祭品是以他的公民的个人身份奉献的，我认为政府就个人的私人行为发表评论是不适当的。
此举意味着安倍在奥巴马总统周三开始的访日之行以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他成为首相之前定期参拜靖国神社，他2012年底上任以来只有在去年12月参拜了一次，那次参拜激怒了韩国和中国，导致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因领土和历史问题而早已冷淡的关系更加恶化。华盛顿表示，安倍的参拜令人失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政府星期一就中国扣押日本企业船舶事态表示遗憾，认为这将动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日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日本媒体认为，中国的举措是对日施压的一环，显示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不会让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上周六以赔偿中国一家轮船公司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为由，扣押日本商船三井公司的一艘船舶的消息，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遗憾，指称中国的一系列做法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阐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日本政府对此深表忧虑，强烈希望中国采取妥当的处置。菅义伟还表明，日本将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提供相关信息，并且与商船三井公司协商应对措施。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对被判败诉的日本企业的资产实施扣押行为实属罕见，背景起因于紧张的日中关系。 今后将对二战劳工诉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分析，扣押日企船舶可能是中国当局对日施压的一环。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进一步显示出中国的习近平领导层在历史问题上不会对日让步的立场，同时意味着今后包括二战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内的战后索赔案，一旦原告胜诉，日企将面临在华资产可能被扣押的风险，这将直接打击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针对日本媒体普遍把此案看作战后索赔的案例，精通中日战后索赔诉讼的日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称，此案船舶租赁合同好像是在日中战争爆发之前，那么就应该首先弄清这是一起拖欠租金的民事诉讼还是战后索赔诉讼，两者性质有着本质区别，处置方式与结果也将不同。日本政府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国表明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为据，认为个人索赔权也由此放弃。为此，中国二战劳工在日本提起的多起索赔诉讼均以此为例被判败诉。另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被扣押船舶的商船三井公司表示，已经得知这一消息，目前正在确认相关事实，并且研究对策。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近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的作为更趋强势，美国政府也开始明确表态，认为中国所提出的所谓九段线领土主张和国际法不符。有关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二月在国会的听证会中指出，中国对于其南中国海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关于领土主权必须根据地形和地貌特征的规范。前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说，美国在南中国海有重要利益，在区域对中国可能使用军事和法律手段来推进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感到越来越担忧之际，美国和国际社会将欢迎中国澄清或调整其九段线的领土主张。贝德进一步提到，由于台湾和中国对南中国海有相同的领土主张，美国也应该和台湾讨论关于澄清九段线立场的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沙特在一场有关台湾与世界的研讨会上表示，面对中国对领土争议的强势作为以及华盛顿可能要求台湾表态的压力，台湾或许必须考虑是否愿意在这种基础上成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棋子。
台湾是否愿意以这种方式被引进再平衡战略？在场和台湾来的人士都提到再平衡对我们有利，但事实是这就是一种代价。台湾是否愿意付出这种代价？这是一个风险。台湾是否愿意接受，这是台湾必须考虑的问题。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十分敏感，台湾政府没有和中国在领土宣示议题上合作，就是要避免为两岸关系带来风险。
台湾政府在政策上其实是并没有跟大陆有任何的合作，官方上不管是南海或中海的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挑这么明的，把那所有的模糊的空间都给说破的话，我觉得这对台湾未必是好事。对于现在的台美关系，还有台湾自己，还有台湾能不能真正进入到这个美国的再平衡的角色当中，我觉得都风险还是非常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展开亚洲四国访问，对于此行被一些人称为是围堵中国之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表示，这次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访问的目的是要巩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推进美国在亚洲的经济目标，并重申美国对区域安全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个时段见。